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下面请听文章《大法弟子担任亲属辩护人的思路及要点》，针对邪党的恶性指控为亲属同修辩护，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9日。无罪辩护是营救同修、救度公检法人员及所有旁听人员的重要环节，聘请无罪辩护律师出庭辩护，让世人更直接认识这场迫害的非法性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真正敢于站出来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还是少数，所以有时并不容易及时请到律师，会因收费偏高可能请不起律师。因此由大法弟子担任因修大法而被迫害的亲属的辩护人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聘请律师辩护，同时再有一名大法弟子为亲属辩护，这两种辩护形式应当结合运用，同时在法庭上展开。律师辩护是针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提出无罪的辩护意见，而大法弟子辩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利用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的权利和机会，宣读事先已准备好的辩护词，并将辩护词提交法庭，收入案卷。每位辩护人的辩护词是法院案卷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合议庭在评议案件或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首先要认真审阅全部案件材料。一篇好的辩护词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怎样写好辩护词，可参见本文附件一。大法弟子辩护人的辩护词和辩护律师的辩护词虽然都是无罪辩护意见，但辩护律师的辩护词更加专业，而大法弟子辩护人的辩护词是在无罪辩护中事实适当地穿插了一些真相，把无罪的理由和根据说得更具体、全面、透彻，各有所长。大法弟子担任亲属的辩护人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在审查起诉期间以辩护人的身份向审查起诉的检察院说明被关押亲属无罪的理由和根据，并提交书面意见，而辩护人的书面意见也可称法律意见，应当附入案卷，意义重大。怎样写好辩护人的书面意见，可参见本文附件二。下面交流一下与辩护相关的几个问题。一、委托辩护人的手续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第四章辩护与代理中有相关规定，在国内网上可搜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文，2012年3月14日第二次修正，建议详读第32至43条有关辩护，以及第178到234条有关庭审的章节条款。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1至2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属；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 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不同阶段的叫法，在侦查期间、审查起诉期间一律称犯罪嫌疑人，在审判期间称被告人。第106条第6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根据以上规定，被关押同修的近亲属就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被关押同修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中，谁都可以为其委托辩护人，既可以委托一位辩护人，也可以委托两位辩护人，既可以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也可以委托亲属担任辩护人。亲属就是亲属、亲戚、朋友，范围更广泛一些。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先委托一位修炼大法的亲属、亲戚或朋友担任辩护人，再委托一位律师担任辩护人，共两位辩护人为其辩护。由其近亲属委托律师担任其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由律师指导办理，而由其近亲属委托某位修炼大法的亲属、亲戚或朋友担任其辩护人的，应当由其近亲属亲笔书写一份辩护委托书。其近亲属是多人的，可以由其中一人书写辩护委托书，其他近亲属可以在辩护委托书中委托人一栏处签名按手印，作为共同委托人。也就是说，既可以由一名近亲属作为委托人，也可以由多名近亲属作为共同委托人。辩护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见本文附件三。如果其近亲属中有修炼大法的同修准备担任其辩护人，那就更合适、更方便了，可以由其他近亲属们亲笔书写一份委托这位近亲属作为其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这位辩护人也应当属于亲属身份的辩护人，近亲属也属于亲属。被委托的辩护律师持辩护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要求会见被关押的同修。会见时，律师还要问他本人是否同意该律师作为他的一审辩护人，表示同意的意见记入会见笔录就行了。同时还要利用律师会见的机会，事先嘱托律师问他本人是否同意其近亲属已委托的某亲属担任他的另一位辩护人。如果他本人表示同意，请律师帮助他，由他本人再亲笔书写一份委托该亲属担任他在审查起诉期间以及一审和二审期间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并签名按手印。如果他本人不会书写，可由律师代写，本人签名按手印，这份辩护委托书由律师带回交其近亲属。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由律师交给办案机关，由被关押的同修亲笔书写或由律师代写委托某亲属担任他在审查起诉期间以及一审和二审期间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由该亲属辩护人及时交给办案机关。如果在这次律师会见之前已经向办案机关提交了由其近亲属委托该亲属担任其在审查起诉期间以及一审和二审期间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 那么由被关押的同修亲笔书写或由律师代写的这一份辩护委托书就由该亲属辩护人放好备用，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活动中，万一遇有刁钻办案人员质疑该亲属的辩护人身份时，再出示或提交。在侦查期间，虽然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但是刑事诉讼法第86条第二款规定，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也就是说，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两次提出要求和提出书面意见的权利和机会。因此，聘请律师担任侦查期间的辩护人十分必要。在审查起诉期间，亲属辩护人同律师辩护人一样，有权向审查案件的检察院提出书面意见。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也就是说，审查案件的检察院应当听取每位辩护人的意见，每位辩护人都有向审查案件的检察院提出其书面意见的诉讼权利，其书面意见应当附入案卷中。亲属辩护人应当充分利用和行使这一诉讼权利，及时向审查起诉的检察院提交书面意见、法律意见书，意义重大。在一审期间，法院应当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关押同修及其辩护人，并且应当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书面通知辩护人出庭辩护。辩护人要认真研究起诉书，尽早谋划出庭应对思路，提交辩护委托书或法律意见书，或出庭时勿忘携带本人身份证。二、聘请律师的有关问题。刑事诉讼包括侦查期间、审查起诉期间、一审期间、二审期间等阶段。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双方应当协商并约定清楚所请律师担任哪个阶段的辩护人，以及律师费是多少、差旅费由哪方负担等内容。委托辩护人应尽早着手。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建议委托律师担任侦查期间和审查起诉期间两个阶段的辩护人为好。如果辩护律师在这两个阶段发挥得好，可能案件就被撤销或者决定不起诉了，也就没有一审、二审的问题了。如果检察院经审查决定提起公诉，那么再同律师协商，委托律师担任一审期间的辩护人。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时，实际开庭审理的并不多，有许多案件是不开庭审理的，俗称书面审理。即使不开庭审理，也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所以有些上诉案件聘请律师担任二审期间的辩护人意义不是很大。聘请律师的过程也是讲真相、救度律师界众生的过程，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辩护思路让他们看一看。当他们明白了大法弟子无罪的理由和法律根据的时候，也会增强他们做无罪辩护的信心和勇气，接受委托，摆放好他们的生命位置，把辩护词略加改写就成为辩护思路，可参见本文附件四。另外，律师收费是有不颁标准的，但又允许按案件的难易程度和服务量的大小由双方协商确定律师服务费用，所以可以多走访几家律师事务所，多交流，多比较。目前各地律师事务所比较多，业务竞争也较为激烈， 一般地级市就有十多家甚至几十家律师事务所，省会等大城市就更多了。每走访一家就留下一份我们的辩护思路及联系方式，给他们一个了解和研究的时间。当他们有了正念并有意接受委托时，就有可能联系我们做进一步的协商。如果请不到知名的律师，也可以请一位外地、本地愿做无罪辩护的有正义感的普通律师作为辩护人。本省或直辖市司法厅、局只负责本省或直辖市范围内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年检和注册，对外省市律师不便于施加压力。不指望他有多高的辩护水平，起码当事人基本的诉讼权利可以得到一些维护，辩护费用又不多。但是对做无罪辩护无信心，只想做有罪辩护的律师就不必聘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能否请到律师或者能否及时请到律师的不确定性很大，所以应当尽早委托一名有亲属身份的同修担任被关押同修的辩护人。特别是一旦案子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其近亲属应当马上委托一位有亲属身份的同修担任被关押同修的辩护人。这份辩护委托书由该亲属辩护人及时交给审查案件的检察院，之后如果能请到律师，就是两位辩护人。如果实在请不到律师，或者已请好的辩护律师中途受到某些干扰或压力，不能按时出庭，而我们又来不及另请辩护律师时，也不必大失所望，可仍由亲属辩护人一人出庭，也可以由其近亲属再委托另一位有亲属身份的同修作为另一位辩护人。两位亲属辩护人会正念更强，配合得更好些，但是建议参考明慧网2010年2月6日交流文章《大法弟子运用法律反迫害和自我辩护的要点》，针对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邪恶指控的自我辩护等有关的交流文章，并认真熟悉一下《刑事诉讼法》第32至43条有关辩护及第178到234条有关庭审的章节条款。掌握一些必要的诉讼知识和一些辩护技巧，退一步说，即使在法庭调查阶段发挥得不尽如意，也不必灰心丧气。在庭审后期，法庭会依次给每一位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的时间和机会，最起码可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并向法庭提交辩护词，这是亲属辩护人出庭辩护的重要目的之一，意义重大。假如辩护律师收取辩护费用后又不能按时出庭辩护，履行辩护责任，则是一种违约行为，除应当退还所收辩护费用以外，还应当赔偿一定的损失，但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必马上与其交涉，委托人更不宜单方辞去委托。等到一审判决的上诉期过去之后，在我们不太忙时，再与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善意的协商，酌量退还辩护费用。三、亲属辩护人同辩护律师的协调配合。聘请辩护律师以后，应尽量多让辩护律师了解大法真相，在诉讼程序、辩护常识等方面虚心听取辩护律师的业务指导。出庭辩护对非律师人员来说毕竟是个较为困难而又陌生的任务，但是和辩护律师共同出庭就不必紧张，可以事先同辩护律师约好，在庭审过程中主要由辩护律师发言或回答问题，在你想说的时候你就说，请允许我补充几句，不想说或不知怎么说的时候就不说。如果法庭还问你话的时候，你就示意律师回答，或者说这个问题辩护律师已经回答过了，不再重复了。假如法官以辩护律师已经发表辩护意见了，你不必再发表辩护意见了为由，不让亲属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时，亲属辩护人应当严正指出，虽然两位辩护人为同一个被告人进行辩护，但是每一位辩护人都有为他辩护的责任和义务。每一位辩护人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是《刑事诉讼法》第35条、第193条规定的诉讼权利。 至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否被法庭采纳或者被采纳多少，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法官无权剥夺辩护人发表自己辩护意见的诉讼权利。假如法官真的剥夺了辩护人发表自己辩护意见以及提交辩护词的权利，那么这个案件的诉讼活动就是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其判决结果当然就是错误的，法官也自然涉嫌枉法裁判了。尽管迫害还未结束，但是在目前依法治国、责任倒查、错案终身追究等大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四、有关上诉及二审辩护的问题。一审休庭后至作出一审判决书之前这段时间，要充分利用近亲属或亲属辩护人的身份，进一步补充讲明真相，最大限度地救度相关法院众生，营救同修。如果一审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就应当上诉。刑事诉讼法对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有明文规定，尽可放心上诉。二审法院有关法官通过阅卷，自然就看到了辩护词和上诉状，也就明白了上诉人无罪的理由和法律根据，认识到一审判决的错误，同时通过上诉也使被关押的同修得到一份上诉状，使他对自己无罪的理由和法律根据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和掌握，增强他在二审中自我辩护的能力，以及共同反迫害的信心，这对狱中的同修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刑事诉讼法第216条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一审法院的判决书除应当给被关押的同修送达一份外，还应当给各位辩护人各送达一份。由于上诉期只有10天，亲属辩护人和其近亲属应当抓紧时间写好上诉状，写上诉状可参见本文附件5。按一审判决书末页要求的上诉状的份数再多加一份，打印好后先请辩护律师过目征求意见，再由辩护律师会见被关押的同修，让他本人阅读上诉状并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如果同意上诉，就让他本人在每份上诉状上签名摁手印，除给他本人留下一份外，其余全部带回来如数交给一审法院，上诉即已完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但是由于聘请辩护律师的辩护委托书上一般注明本委托协议的有效期至本案第一审判决之日止，辩护律师可能以委托关系已终止为由不再提供会见服务，其近亲属可以同辩护律师就这次会见服务单独协商另行付费，如果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收费又过高，可以考虑聘请当地律师前往会见。本来亲属辩护人可以要求会见被关押的同修，征求他本人对上诉状的意见，但是普通辩护人经办案机关同意会见的极少，往往让你自己请律师去会见办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尽早联系当地几家律师事务所，聘请当地律师前往会见就可以。要同律师讲明我们需要律师提供的服务内容就两项，一是会见被告人，征求他本人对上诉状的意见，他同意就在每份上诉状上签名摁手印，除给他本人留下一份外，其余全部带回来用于上诉。二是问他是否同意你在一审中的亲属辩护人继续担任你在二审中的辩护人，如果他表示同意，由他本人在亲笔书写或由律师代写委托该亲属担任他二审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 这样的法律服务既简单明确，又无辩护压力，路途又近，一天就行，收费一般不会超过1000元。如果个别律师事务所一时拿不定主意，可以给他们一份上诉状，要事先在所需份数之外再多准备几份富裕的上诉状，请他们先看一看，商量一下，并表示因时间紧，我们还需要再走访其他律师事务所，并给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听他们的回话。当他们明白了大法弟子无罪的理由和法律根据的时候，就会产生正念，接受委托。用这种策略和方式，多走访几家律师事务所。现在律师事务所比较多，业务竞争也较为激烈，实践证明也比较容易请到当地律师提供这样的服务。如果上次的辩护委托书中未载明该亲属辩护人担任其二审辩护人，那么该亲属辩护人应将这次的这份辩护委托书于上诉3日后及时交给二审法院刑事审判庭。如上次的辩护委托书中已载明该亲属辩护人担任其二审辩护人，那么该亲属辩护人应携带这次的这份辩护委托书在二审期间中备用。提交上诉状3日以后，本案的案卷应该已经报送到了上一级法院二审法院，届时二审法院会通知二审辩护人到庭的时间和地点，不一定书面通知，有时电话通知。应当说明的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32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对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4类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决定不开庭审理的，俗称书面审理，也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也就说，许多上诉案件并不实际开庭审理，而是书面审理。既是书面审理，也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重要的是，亲属辩护人应当事先写好2份二审辩护意见，当接到二审法院通知辩护人到庭的通知后，应当当面提出开庭审理的请求，二审法官解释不开庭审理的理由后，开始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亲属辩护人简要概括的辩护后，将一份二审辩护意见交给二审法官，收入案卷。写二审辩护意见可参见本文附件6。为什么叫辩护意见而不叫辩护词呢？是因为没有经过实际开庭审理，所以还不能叫做辩护词，只能叫做辩护意见吧。但是作用是一样的，辩护意见、辩护词、辩护思路3者主要内容是一样的，主要是格式略有不同。就连上诉状、申诉状的主要内容也同上面3文的主要内容是一样的，都是论证无罪的，只是各种文书的格式略有不同。5、有关申诉的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实行2审终审制，也就说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裁定是终审判决或裁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再上诉，但是可以申诉。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法院、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重新审判。1、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2、据已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遭冤判的大法弟子及其近亲属对二审法院的任何有罪判决或裁定都应该提出申诉， 因为对大法弟子的任何有罪判决或裁定都是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有的可能还存在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因此，不论是二审判决或裁定，还是已生效的一审判决，都可以以上列理由向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及其上级法院提出申诉，请求重新审理。同时还可以向作出生效判决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及其上级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抗诉。申诉人既可以是被冤判的同修本人，也可以是其近亲属。被冤判的同修仍被关押的，可由其近亲属作为申诉人，通过申诉继续营救同修，并且更深入地救度法检两系统的众生。写申诉状可参见本文附件。七，十七年来，江氏犯罪集团假借法律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提出所谓犯罪指控的惯用借口，就是触犯刑法第300条规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也就是说，不论是因大法弟子不放弃信仰，还是因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方式讲清大法真相，常被冠以刑法第300条规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而予以指控。我们的辩护就是针对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邪恶指控而展开的无罪辩护。因此，本文附件中的辩护词、二审辩护意见、辩护思路、法律意见书、上诉状、申诉状等文书中论证无罪的部分基本上是相同的，主要是文书格式上略有不同，可供国内同修借鉴参考，也想有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有法律专长的同修对无罪论证的部分做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更加有力地营救被恶人构陷的同修，救度法律界相关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剥夺养老金提起行政诉讼的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日。中国养老金日益亏空，中共为了减少养老金的支出，社保部门常以不当得利为由扣发服刑人员的退休养老金，社保部门有时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服刑人员已领取的养老金。其实在迫害之初，610和国保人员就已经把非法扣发被迫害同修的养老金作为执行经济上截断政策的一部分，使被迫害同修家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实际上，无论是对一般服刑人员还是对于现冤狱的同修而言，扣发在监狱期间的养老金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针对社保部门的违法行为，实践中已经有同修请律师打赢了官司，只是到目前为止，很多同修因为对法律不了解而未能及时有效维护权益。这里简要叙述一下应予注意的相关事项，并附行政起诉状的范本供大家参考。首先，从道理上明白几点，会有助于树立维护权益的信心。一，养老金是公民参加工作时由本人和单位按比例缴纳形成的，不是政府的恩赐和施舍，政府只不过是代保管而已。即使有亏空，需要国家额外补贴，那也是他们保管不善失职，国家补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有亏空也不能成为非法剥夺他人养老金的理由。二，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公民只要符合退休条件，社保部门就应当按月支付养老金，直到去世，这期间没有例外情况。三，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养老金不仅仅是被迫害同修一个人的财产，它起码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还可能涉及赡养老人、抚育幼小、子女教育等，可能都需要养老金来支出。从这个意义上，
剥夺养老金是对整个家庭的迫害。四，被迫害同修陷冤狱，从法律形式上是承担的所谓刑事责任，而不是和社保部门相关的行政责任。其次，从处罚的主体上，是法院作出的非法的刑事判决书，而不是社保部门的行政处罚书。社保部门也没有权利出具这种行政处罚书。法院的非法的判决里没有剥夺养老金，社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有什么权利扣发养老金？其次，关于起诉的准备，我们针对社保中心提起的诉讼叫行政诉讼，把行政起诉状写好后一式两份签字，带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一份，社保中心扣发养老金的证据，也就是银行流水单，以前每月多少钱，从哪个月开始没有了，或者社保中心的书面告知等，证明养老金被扣发的数额，交给法院复印件，自己留原件，一二审非法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可能需要。到社保中心所在区的法院立案庭、行政案件受理的地方递交上面的材料，有的城市去法院安检比机场还严，要刷身份证，不要有顾虑，坦坦荡荡的。有的地区把行政案件的审理进行异地交叉，就是所谓避嫌，把在 A 区的社保中心换到 B 区的法院管辖，窗口可能会告诉我们说起诉社保中心在另外一个区法院，我们就到那个法院去交起诉状。如同上面所说的，被迫害同修的配偶可以一并作为原告起诉社保中心的违法行为。第三，关于请律师代理案件的问题，在迫害案，也就是所谓刑事案件中，尽管协党司法局限制当地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但从目前情况看，当地律师代理养老金这样的行政诉讼的案件是没有压力的。各个省的律师收费标准不太一样，可以谈。一般情况下，10万元以下的诉讼请求额，按8%支付律师费就行，但起价一般是2000到3000元。1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6%支付就行。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诉讼请求额是15万元，律师费就是10万元的8%，加上5万元的6%，8000元加3000元等于11000元。但是这样的案件最好和律师约定，打赢官司要回来钱再付费用，这叫风险代理，那样的话收费比例会高一些。前期我们可以先给一点交通费，比如500元，打赢官司要回来钱后，按照要回钱数的比例，比如12%或者更多点，支付律师费。养老金的行政诉讼案如果请律师的话，建议请当地律师，这样容易把讲真相的面铺开，我们把法律关系梳理清楚，会有很多律师愿意代理，给更多当地律师得救的机会。第四，别怕遇错，坚持不懈，不执着结果，本着救人的心态去做。立案后我们等法院通知开庭就行了。由于体制内的高压态势，现在政府部门在法律上也很小心，当然只是表面上的。另外，负责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官素质往往比较高些，应该好沟通。一审判决如果不公，我们就上诉到中级法院，上诉要在收到一审判决后15天内提起，上诉状还是交给作为一审判决的法官，由一审法院负责交上去。二审判决不公，我们就到再上一级法院高级法院提起申请再审，高级法院如果驳回再审申请，我们就到中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可以一直申请到最高检察院。可以参考一下明慧的文章，解体中共扣发养老金的经济迫害和 锦州魏秀英养老金案胜诉，社保分局拒不履行判决。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希望同修能注意的法律问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5月10日。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有因为讲真相、溯江回访等被绑架至洗脑班，和甚至面临非法庭审的同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不被邪恶钻空子，下面介绍一些中国法律方面的常识。外出向常人讲清真相的时候，遇见不理解的人或者强烈反对甚至报警的情况，不用慌张。当警察到达现场后，会进行盘问。同修讲出实情后，当警察想采用继续盘问的时候，可以根据公安部行政规章《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公安部令》第75号中几项规定合法为自己争取权利。如第10条，对符合本规定第8条所列条件，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以适用继续盘问，但必须在待至公安机关之时起的4小时以内盘问完毕，且不得送入候问室。一、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妇女。二、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三、已满70周岁的老年人。对前款规定的人员，在晚上9点至次日早上7点之间释放的，应当通知其家属或者监护人领回。对身份不明或者没有家属和监护人而无法通知的，应当护送至其驻地。第12条，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本规定的适用范围和时限适用继续盘问，禁止实施下列行为：一、超适用范围继续盘问；二、超时限继续盘问；三、适用继续盘问不履行审批登记手续；四、以继续盘问代替处罚；五、将继续盘问作为催要罚款收费的手段；七、以连续继续盘问的方式变相拘禁他人。对违反了上述行政规定的警员，可核实姓名、警号后，可当场通过12389公安机关举报其违规操作行为。一旦被行政拘留后，有2种拘留，一种是行政拘留，性质为行政处罚，期限为10日，较重不超过15日。第二类是刑事拘留，最高期限为37日，属于已经立案侦查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但是根据公安部颁布的《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公安部令》第126号条例，第18条，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拘留所不予收拘，并出具不予收拘通知书，通知拘留决定机关：一、不满16周岁或者已满70周岁的；二、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四、被拘留审查的人患有严重疾病的；五、不宜适用拘留审查的其他情形。收拘后发现被拘留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拘留所应当立即出具建议另行处理通知书，通知拘留决定机关，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处理并通知拘留所。第19条，收拘时或者收拘后，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一、患有精神病或者患有传染病需要隔离治疗的；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三、生活不能自理的；四、因病出所治疗短期内无法治愈的。 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若是同修有上述情况，拘留所强行收押，应当及时聘请律师，同时展开相应的救援活动。同时，该办法中52条也明确阐述了在拘留所中的通信、会见、询问权。第52条，会见被拘留人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被拘留人委托的律师会见被拘留人还应当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拘留所民警应当查验会见人员的有关证件、凭证，填写会见被拘留人登记表，及时予以安排。经被拘留人或者其亲友申请，有条件的拘留所可以安排被拘留人进行远程视频会见。被拘留人委托的律师会见被拘留人不受次数和时间的限制，但应当在正常工作时间进行。同时也请同修注意及家人注意，在拘留所中同修的生活状况，可根据该办法总则中第3条，拘留所应当坚持依法科学文明管理，依法保障被拘留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尊重被拘留人的人格，不得侮辱、体罚、虐待被拘留人，或者指使纵容他人侮辱、体罚、虐待被拘留人。如在受关押的同修有上述权利受到侵犯，请记住当事人姓名，转告律师，应当采取相应的行政投诉、举报等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中国三大实体法律是民法、刑法和行政法，有3类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而一般同修若被非法庭审，一般会被归为刑事起诉。刑事诉讼的程序是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一旦被刑事拘留后3日以内，当地公安就应该向检察院提请审查批准，而检察院应当在7日之内决定逮捕与否。如果检察院决定不逮捕的话，就应该放人。在决定批捕了的刑事拘留中，就是由检察院提起公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除了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1至2名律师。同样，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规定，第37条，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当事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当事人核实有关证据，并不被监听。第38条，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法院、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所以阻挠律师合法参与到诉讼中，是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颁布的最高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行政规章中一、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法院要不断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3大平台建设，方便律师及时获取诉讼信息，对诉讼程序、诉权保障、调解和解、裁判文书等重要事项及相关进展情况，应当依法及时告知律师。二、依法保障律师阅卷权。对律师申请阅卷的，应当在合理时间内安排。案卷材料被其他诉讼主体查阅的，应当协调安排各方阅卷时间。律师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有关卷宗材料或者查看庭审录音录像的，应当提供场所和设施，有条件的法院可提供网上卷宗查阅服务。三、依法保障律师出庭权。确定开庭日期时，应当为律师预留必要的出庭准备时间，因特殊情况更改开庭日期的，应当提前3日告知律师。律师应正当理由请求变更开庭日期的， 法官可在征询其他当事人意见后准许，律师代助理出庭的应当准许。四，依法保障律师辩论辩护权。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应合理分配诉讼各方发问、质证、陈述和辩论辩护的时间，充分听取律师意见。对于违规操作的行政人员，应该落实到个人，依照行政监察法进行举报、投诉等。同时在刑事诉讼法中也有关于不公开审理的规定。183条，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如果当地法院决定审理同修案子，却又加上不公开审理，应当与律师依据刑事诉讼法中相应规定主动维护公审的权利。在判决之后，同修有两个选择：不服从判决，依法在10天以内进行上诉；服从判决，在判决书上签字。由于现在中国实行4级2审制，四个级别对应分别是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对应县级法院、市级法院、省级法院和中国最高审判机关。在上诉中有3种结果：驳回上诉、依法改判、重审。面临选择时，建议同修上诉，争取改判或重审的权利。即使宣判执行，各大监狱都应该遵循监狱法，其中有明文规定，如第14条，监狱的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索要、收受、侵占受刑人及其亲属的财物；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受刑人；四、侮辱受刑人人格；五、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受刑人；六、为谋取私利，利用受刑人提供劳务；八、非法将监管受刑人的职权交予他人行使；九、其他违法行为。监狱的警察有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同时按照监狱法，受刑人亲属也有通信会见的权利。如果有上述权利被侵犯的同修，应该在与家属或委托律师见面的时候告知何人、何身份、何时、何地违反上述法律，并让委托人进行行政起诉，依法追究当事人行政、刑事责任。希望在不幸面临非法拘留庭审的同修心态稳定，坚决否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道路。同时也希望个人安全有保障的同修更加积极用正念加持法律援助被捕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